Hello，大家好，咱们今天接着说乾隆。前面说了乾隆皇帝啊，这个启蒙比较晚，然后文化水平呢也不是很高。你说你文化水平不高吧，关键还没有点自知之明。你整天爱写点诗也就算了，还成天呢就看别人写的东西，还不光看，还自以为是的在那做阅读理解。这要是放在现在，这阅读理解应该全错啊。可是呢，他是皇上，你不能说他的阅读理解做错了是吧？他必须得得满分啊。但是这个结果就变得非常残酷血腥了。像这个胡宗藻呢，有一首诗里边有这个一世无日月，什么一把新长论浊清这种话，乾隆看见了就说，这个日跟月加一起来是个名字啊，你这是怀念大明朝吗？然后你这个论浊清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这个浊字放在清前面，你是想侮辱大清吗？来人，拖出去砍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叫韦玉振的，给他爹写这个个人简历，然后里边有一句说，于佃户之贫者，设不加息。乾隆就说，这设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字只有朕能用，知道吗？也拉出去砍了。然后像这个卓长龄有一个佚名诗集，就回忆的忆啊，鸟鸣的那个鸣。结果乾隆说，佚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明朝了吗？也拖出去斩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卓长龄跟他儿子都已经死了十好几年了，乾隆一看啊，死了，拖出来鞭尸，孙子还活着呢是吗？把孙子砍了。你说讲不讲点道理？最大的一场冤案就是徐树奎的这个遗嘱楼诗案。他那个诗集里边呀，有几首诗就是写的，比如说像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啊，还有这个明朝七镇阁，一举去清都。那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希望哪天我能一举高飞，一下子就飞到天上去。这个清都就是指天庭啊。结果乾隆看见这诗火大了啊，明晃晃的这个明朝这俩字儿，还想到我这个大清的都城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反清复明啊？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不斩不行啊，说斩就得斩。当时呢，徐树奎跟他儿子已经死了，然后是开棺鞭尸，枭首示众。他那两个孙子呢，本来是带着书已经来自首了，但是还是被判了斩首，连带着就包括给这本书校对的工作人员啊，出书的出版社全体员工什么的，全都被判了死刑。而且他这个案子里面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啊，就是一代名相刘罗锅刘墉。因为本来这个案子呢，是这个徐氏的一个同乡啊，蔡家树，他跟徐家有仇，他就把这个诗啊拿着到官府去告，说徐家藏的这个书啊有这个禁逆的内容。但是当时呢，这个事儿已经被江苏布政使给压下去了，结果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刘墉，把这事儿给捅到乾隆那儿去。然后乾隆看了诗之后就很生气啊，派了官员调查此案啊。这个事儿牵连者众多呀。根据有关的统计，清朝建筑记载的这个文字狱一共多达160多起，光是乾隆一朝就占了130起。而且文字狱这个事儿真的是太难说了，就首先你写这个诗，人家想怎么歪曲你，这个你简直防不胜防啊。然后再就是文字狱又很惨，因为大多都是文人才子，然后又连珠盘坐，一来一去这个一个家族就都没有了。而且特别荒唐的就是，有的时候你要死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造反。除了文字狱呢，乾隆还干了一件特别特别毁文化的事情，就是这个纂修四库全书。他是以修书为名啊，就对全国的书籍进行大清查，还有这个毁书，这个可以说对知识界造成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。他把这个所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都给销毁了。就当时被列为禁书然后销毁的 有将近3000余种，6-7万部以上，这个数量已经接近四库全书了，就相当于乾隆他修了一部四库全书，又毁了一部四库全书。而且他修的这部四库全书呢也不全啊，不光不全，里边还有很多这个典籍档案就直接被篡改删写。而且那个时期就是销毁图书啊，不像说以前就是我毁书我就直接给烧了，这本书就没了。当时还有一种就是毁坏文献的方法叫抽毁。抽毁就是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，有一些书因为部分章节或者某些文字这个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氛，所以在编修的过程中就把这些书籍的相关这一部分拿掉。那你后人在翻这个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几页是空的，但是没有任何注明，或者有一些内容就是被改掉了，那你也不知道。如果说被抽掉的这个部分是在篇末或者卷末，你要是不对照其他的本子，你根本不知道原来的书里面还有这么几卷东西，那被抽掉的这个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掉。所以这种毁坏文献的方法很隐蔽，而且有时候这个可以说比销毁的这个危害还大，因为你销毁掉就整个文献都没了，全都没了。但是你抽毁呀，这个是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信息的。这有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一部分的信息还不如全都不知道，所以说抽毁这种方式是很可怕的。当然了，跟这个闭关锁国相比，他毁书还不算是太大的过错。这个乾隆咱们前面说了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恋的皇帝，是吧？他不光自己自恋，他不光觉得我自己哪哪都好，他还觉得我们大清这个天下第一。1793年，英国马格尔尼使团访清，给乾隆带来的这个天体运行仪、地球仪，还有赫歇尔望远镜，什么气压计呀、蒸汽机呀、棉纺机呀，还有织布机呀、吊灯啊、座钟啊，包括那个特种钢做的这个刀剑呀、生活用品、榴炮弹、迫击炮、什么卡宾枪、步枪，还有连发手枪等等先进武器，还有一个那个装备有110门火炮的那个巨型战舰啊，君王号的模型。那当时其实英皇本来是想派大船来清朝，但因为内洋水浅，所以大船进不来，所以就光打造了一个模型给这个乾隆看，然后还带了大炮来嘛，就是皇上如果想看的话呢，还能现场给你演示，甚至还跟来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，说你要是说这个乾隆要是感兴趣，你还能坐热气球上天上转一圈去。结果乾隆对这些是完全没有兴趣。其实这个连发步枪啊，这个中国早就有，康熙年间呢就已经有这个发明家发明出来了一个连珠铳，就是能连发28发子弹的这个枪，这比欧洲的机关枪早了200多年呢。但是乾隆对那玩意儿都没兴趣，你更别提这些个啊英国蛮夷的那些个破玩意儿了。我们大清皇朝什么没有啊，我还看你那些个西洋炮法。然后他对英国使臣带来的那些各种天文仪器啊，什么工业机器啊，全都不感兴趣。而当时这个马格尔尼还请求中英两国开通自由贸易，可是也被乾隆拒绝了，而且拒绝的是非常傲慢的。他给英国国王回信呀，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傲慢和不屑啊，就说啊，天朝物产丰富，无所不有，原不及外夷货物以通有无，特因天朝所产茶叶、瓷器、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，是以加恩体恤，在澳门开设洋行，必得日用有资，并沾余润。仅尔国使臣于定力之外多有臣起，大乖洋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。然后布拉布拉巴就对他们一顿训斥啊，意思就是说反正我们什么都有，这个我们很强，我们是天朝大国，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那些东西，我们给你东西那是施舍同情你们，然后你们还想那个过来多要东西吗？你们还想让我们用你们的东西？你们这些蛮夷真是太没礼貌了，需要批评教育。那念在呢，你们地处偏荒，这个不懂大清的体制，我原谅你们的无礼，然后 我会对这个马格尔尼等使臣进行教育开导，然后遣送他们回国。你看这种态度，那英国人能喜欢你们吗？但是事实上乾隆是真的不喜欢西方那些东西吗？他也不是。你像那个玻璃啊，还有钟表啊，那些东西啊，他就很喜欢。可是呢，他又不肯承认，他又不肯承认说西方的这些东西好。18世纪、19世纪，欧洲在发生什么呀？欧洲有牛顿，有瓦特，是吧？有蒸汽机，有工业革命，火车、铁路、电灯、电话、轮船、打印机，然后有石油，有运河，有工厂，有各种思潮的碰撞，然后有各种这个武器的更新。可是中国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还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。可以说乾隆他让中国错过了整个世界的18世纪。乾隆死后40多年，鸦片战争就开始了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，在园子里边找到了当年英国使团带来的这个礼物啊，那些个枪啊、炮啊、手榴弹呀，都跟新的一样。大清的这些个军队将领从来没想过去研究一下人家的武器，也没有想办法去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些个武器。我们一直说乾隆他是比较幸运的，他也比较幸福，一直生活在这个美好当中，是吧？可是真的是他让中国错失了跟世界工业文明接轨的这个机会。好啦，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，随便一说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